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把焦点放在积极的结果上，而不是在个人的痛苦上，能够使我们得胜和超越逆境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你是否正陷于困境中，进退两难呢？很可能是神让你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，为要成就他一些特别的目的。你可能会想，疾病、精神上的困境、诸多挫折的工作，可以成就些什么好的东西呢？你和我都不知道，很可能我们最渴望的就是离开这困境，越早越好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继续思想使徒保罗的生平，特别去学习保罗怎样超越环境的心得。保罗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和试炼，但是他每一次只看这些苦难为机会，而不是重担和包袱。透过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信息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的秘诀，以致我们也可以得着这些观点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如果可能的话，很多人都渴望改变自己目前的处境，可能是健康状况，可能是经济状况，或者是婚姻状况，又或者是工作的状况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无论我们的际遇怎么样，环境怎么样，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谴责别人和寻求逃避都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。解决的方法是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不是放在环境上。好，我们来想一想使徒保罗，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是身在牢狱之中，他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，两年之久他失去了自由，那么现在正等待着申诉审讯的时刻。他被锁链捆锁着，被囚在一间由罗马政府提供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边，虽然访客可以来探访他，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囚犯，他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四处旅行布道，在各地建立教会，牧养信徒了。他也不能够回到他所创立的教会去探望弟兄姐妹，鼓励弟兄姐妹，和他们来叙旧。过去他可以做的，如今已经不可以了，因为他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。我相信，当保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过去的往事必定是涌上心头。他想到当年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蒙主拯救，又听到主对他的呼召，要他一生做福音的使者，把福音传开。保罗回应了主的呼召，那么从此以后他就置生死于度外，虽然被鞭打，遭各样的苦害，以及有许多的危难和困境，但是保罗他没有任何怨言，他只是忠于所托，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而来的意象。他全心全意地去传扬福音，为主建立教会，牧养弟兄姐妹。他全情投注在拓展神国的事工上，但是所换来的遭遇却是这样的悲惨。那么，神到底在哪里呢？神看见他的苦情吗？保罗现今在监牢之中，失去自由，什么都不能够再做。虽然内心愿意，但是行动显然是不能够配合。保罗可能会想，我对主的认识这么深，但现今却在狱中，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 我不能够把所知道的传给别人。我渴望传扬福音，领人归主，但是却受制于罗马的官员，成了没有自由的人。我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可能会替保罗问了，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呢？可是在整卷书信的字里行间里边，我们一点也没有看到保罗有这样的疑问和怨言。腓立比书的一章第十八节，保罗说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么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如果我们读完整卷的腓立比书，我们就会看见这是一本涌现喜乐的书，是保罗分享喜乐的书信。保罗在信中一再提到喜乐。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四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保罗要弟兄姐妹来喜乐，好像他在狱中喜乐一样。他渴望和弟兄姐妹分享他内心的喜乐。这个时候的保罗不是在度假，也不是事事都称心如意，他此刻是身在狱中，他无法继续行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，而且他在狱中所遭到的对待是不公平的。他渴望侍奉神，但是环境不许可。在这么多的逆境里边，保罗怎么能够喜乐呢？保罗为什么可以一点也不自怜，不抱怨，不诉苦呢？那是因为保罗他学会怎么样活在环境之上，他学会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不是在环境上。所以这是头一个保罗可以活得喜乐的秘诀。那么第二个保罗学会的，就是他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，而不是人的意志上。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，就是不论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，都是神衡量过的，都是有神许可的。这不是说神特意安排我们遭到逆境，又或者这是神最美善的安排。但是不论怎么样，事情必先是得到神批准和许可，才会临到属神的人身上的。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没有任何事可以接近我们、击打我们、临到我们身上。那就是说，凡是临到我们身上，无论是顺逆好坏，都是经过有神的许可，都是神知道和掌管着的。有时候神好像是开了一道苦难的门，容许接二连三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叫我们无法承担得起。我们频频地向神呼求，问神为什么，然而神没有回答。其实神有他的目的，虽然我们无法解释，不能够明白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时之间苦难竟然会向我们四面八方的涌来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要认定一件事，那就是这一切都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我们要是不认定神的全能，不认定神主宰着我们生命中的一切，我们就会凝视自己的苦情，觉得自己啊是何等的不幸啊，是一个受害者，是一个无辜的人啊，都是别人的错。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埋怨，不能够释怀了。我们只在意自己的感觉、自己的逆境、自己所遭受的，结果是我们不但感到痛苦难当，更是会埋怨神，但却不会明白神的苦心和旨意。神他是全能的，又是全知的，他从来不会犯错，绝对不会。神知道我们这一生要走的每一步，因为是他所安排和策划的。神希望我们懂得生活在环境之上，不受环境的影响。环境虽然不幸，虽然恶劣，但是我们却丝毫不受影响，可以向环境夸胜。试想一些行动不便的人，一生要在轮椅上度日，他们该怎么样的怨天尤人呢？他们可以一生埋怨那导致车祸发生的司机，认为是这个人连累了自己的一生吗？但是这样做能够改变事实吗？能够使他再次行走吗？能够挽回过去吗？一点也不能。可是如果我们仰望神，把焦点放在全能的上帝身上，就知道既然神知道这个事发生，又容许这个事临到我身上，那么神必然是有他的美意在其中。所有住进医院的病人都不是他自己计划要住院的，但是他却受到了病魔的折磨，非常痛苦。可是如果他们是神的儿女，就应该看这是神许可临到他身上的事， 只有神许可，他才会得到这样的病，才会住进医院。那么到底神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样的目的呢？我们不能够知道，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可以在这里分享的，也就是第三点我要说的，那就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积极的结果上，而不是个人的痛苦上。首先，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身上，而不是环境上。第二，就是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，而不是人的意志上。那么现在第三点，就是把焦点放在积极的结果上，而不是放在个人的痛苦上。我们再看保罗他的经历，当我们受伤的时候，的确是很难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因为我们身体受了重伤，或者是感情遭到重创，我们只能够注视自己的伤痛，其他什么都不能够来做。我们会问，我已经伤得这么重了，神还希望我去思想他吗？但是让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，神这么爱我们，他会容许一些逆境临到我们身上，而不借此给我们好处跟福气吗？难道神不能够使用苦难成为施恩的途径吗？要是我们的焦点放得正确，苦难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化了妆的祝福，它必然会为我们带来积极和正面的结果，那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我们就以保罗身在牢狱中这件事情来说，到底他的遭遇为他带来了什么样积极的果效呢？有什么积极的事情发生呢？请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原来保罗看见一件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，那就是他身在狱中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反而更叫福音兴旺了。保罗的被囚被捆锁不但没有拦阻福音的发展，反而是加速福音的传开，这是保罗当初他怎么样也没有预料到的。保罗他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，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使福音广传，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被关在这里原来是更叫福音兴旺，那岂不是反败为胜吗？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兴旺这个词，原来的意思是指在战场上那些挥军前进披荆斩棘的士兵，他们是先头部队，除去一切军队前行的障碍，使军队可以顺利的前进。保罗之所以能够不活在环境的影响之下，那是因为他认识到他的被囚原来是除去了一些传福音的障碍，反而是使耶稣的名更加的得到广传，更加兴旺。别人以为啊，只要是囚禁保罗，或者是置保罗于死地，除去他这个宗教的狂热分子啊，就可以禁止耶稣的名继续传开。但是没想到适得其反，耶稣的名反而是被更多人知道了。那么下面腓立比书一章第十三节，保罗说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我们试着来想象一下，要是保罗亲自前往罗马，要求会见罗马狱营军的司令或者是统帅，你想他们会让保罗这么容易的见到吗？当然不会，保罗很可能会被赶出去。保罗要接触这些人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谈何容易呢？然而现在却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，因为罗马的狱军有十万人之多，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合场，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接触他们呢？神就为保罗安排了一个任谁都想不到的好机会，就是允许保罗被囚，差派他到监牢里边，然后由狱营军分批来看守他，那么这样保罗他就有机会了。保罗被囚在罗马等候接受审讯，期间要等候两年的时间，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边，24小时有罗马的狱营军在看守着。那么这样保罗每天都可以接触不同的士兵，因为保罗身上有锁链，或者是脚链，又或者是手链，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连在看守他的士兵身上，所以保罗跟他们是可以有近距离的接触的。随着士兵的更换，保罗接触到不同的人，而保罗可以跟他们来谈到的话题自然是不离开耶稣基督的。每隔几个小时士兵就轮班更换一次，而保罗的生命经历是这样的传奇，有这么多可以跟人分享的事，这样的传闻相信早已经在狱营全军里广为人知。 相信有些士兵甚至是迫不及待地要听保罗的见闻和经历。保罗不厌其烦地一一向他所接触的人分享基督的奥秘。那么这样，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，一个月又一个月，一年又一年的，我相信两年之久，保罗可以差不多接触到10000多个不同的士兵。在御营全军中，相信没有人不知道有保罗这个传奇性的人物存在。他们也许都在谈论保罗和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，所以让福音更加兴旺，这是必然的事。他们都一致认为保罗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活在保罗的生命中，所以这个人虽然被囚，身上带着锁链，但却充满着生命的喜乐，心灵是满足的、平安的，而且他乐意跟人分享他生命的点滴。保罗会勉励这些士兵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就像他在书信中勉励弟兄姐妹一样，我相信与保罗接触过的士兵，不论有没有相信接受耶稣，都对保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保罗在监狱里他是一个成功的见证者，见证福音的能力和耶稣基督呢？不单是因为保罗自己这么来说，更因为是他的生活见证，他的面容，他所表现出来的祥和喜乐以及内心的力量，都是最有力最真实的见证。神的灵在保罗的生命中让他的生命散发出非凡的光彩。为什么保罗从来没有尝试去逃脱呢？为什么保罗从来不自怜、自怨自艾，或者是问神许多的为什么呢？相反的，保罗感谢神在他身上的安排，以致罗马御营全军都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知道保罗被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保罗即使在不自由的情况之下，神照样用他独特的方式引导保罗把福音传开。你看，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。保罗之所以坐牢，受到这些捆绑，当然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是为了福音而被捕的。但正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保罗甘心被囚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可以透过他的生命活现出来，让周围的人都看得见在保罗身上那独特的地方、不同的地方。保罗如果单看自己的遭遇，可以描述得很悲惨。事实上，保罗的遭遇真的是很不幸，但是保罗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看见这次的苦难其实是有其相当美好的结果，是积极的，是意想不到的收获的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置身在苦难之中，我们如果能够把焦点放在积极的结果上，而不是个人所受的痛苦上，那么情况必然会有极大的不同。保罗其实可以在监牢里边问神，为什么把他关在这里，叫他失去行动的自由呢？或者是向每位到来看守他的士兵啊诉说自己的苦情，大发牢骚，甚至请他们来评评理。但是保罗却不是这样，他不但没有向士兵诉苦或者是埋怨呻吟，反而是让士兵再有机会接近保罗，心灵满载而归。相信在士兵之中，必然有人渴望再次获得轮班去看守保罗，因为保罗的生命散发出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，那是圣灵自由运行的结果。神看准了时机，把保罗差派到罗马的监狱里边，而这个监狱又显然不是传统的监狱，是在一个普通的租来的房子里边，出入有士兵看守。那么这样的安排就显然是神的许可和设计，保罗只是顺服神和信靠神，知道一切遭遇都有神的掌管和看顾，所以心中存着顺服，结果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美好果效。也因为保罗所住的牢房是可以有访客自由进出的，相信中间必然有部分到访的客人就是看守他的士兵，也许他们心中依然有许多问题想问个究竟，所以在当班之后再来探访保罗，那么这样保罗就有更长的时间跟他们来讲明福音的道理了。要是其中有信了耶稣的，福音同样可以透过他们而广传出去。你看，这真是神奇妙安排的结果。保罗虽然被囚在监牢里边，但却一点儿也不苦闷、不寂寞，他很忙碌的， 因为有许多是初次接触的人，这些人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。除了要向这些人抓紧机会传福音之外，他还要招呼来访的客人，那么这样的生活也让保罗够忙的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够想象得到一个被囚的人生活竟然可以这么样的多姿多彩吗？一个被囚的人，他的人生竟然可以散发出这么大的影响力来吗？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够设计出像这样的安排来，但是神的安排永远都是最有智慧和最奇妙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一章第十四节，保罗说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你看，这里给我们看到另一个积极的果效，就是保罗不但能有许多的机会去传扬福音，并且因着他的被囚也兼顾了不少弟兄姐妹的心，让他们越发放胆去传福音，无所惧怕。这些之前听过保罗教导信了福音的人，眼见保罗在御营全军中所做的见证，所获得的结果，因而信心增强，传福音的心智就更加坚定，无所惧怕了。他们知道神在率领他们，如果连一个被囚的人神都能够这样的来使用，更何况是他们呢？保罗的见证就激发起许多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心智跟勇气。不但如此，即使是保罗的敌人，就是那些主张要守律法靠行为，感到不能够单看神恩典得救的律法主义者，本来他们很高兴，因为知道保罗被囚在监，失去自由了，不再有影响力了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，保罗虽然身体上是失去了自由，但是他生命所发挥的影响力竟然比之前的更大。于是保罗觉得，不管是假意传基督的，或者是真心传基督的，如今有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到处都有人谈论耶稣基督，福音就这样被传开了，每一个人都认识了，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？所以有人出于极度纷争而传基督，有人出于好意而传福音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福音被传开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保罗把焦点放在积极的正面的结果上，而不理会个人的痛苦，他不理会别的，只把一切都看作是神所给的机会和权利，是他可以用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。不少基督徒在转移目标和焦点之后，都异口同声地做出这样的见证来。有些患病的弟兄姐妹起先来到医院的时候，情绪很沮丧很低落，心里边也有很多埋怨和不情愿，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对待他。可是当他们学会了把焦点转移到好的结果上的时候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有了新的观点，他们就为着自己的病而去感谢神了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在工作上遇到困难，你不喜欢工作的环境，但是如果你把目光跟焦点放在主的身上，放在全能而又主宰一切的神身上，放在那些积极的结果上，你就会惊讶地发现，虽然环境依旧没有改变，但是你里面有些东西改变了，你的看法改变了，你的态度改变了，你整个人在改变了。你不再愁眉苦脸，反而是脸上是充满着主所给你的信心和忍耐。你知道神许可这些事临到你，必然是有他的美意在其中。虽然客观来看情况依旧让人愁眉不展，依然叫人无法忍受，但因为焦点不同，所以看事物的角度也因此不同。既然神有他的目的在其中，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做工。问题是，我们愿意生活在环境之下或者是之上呢？我们愿意超越环境，凌驾环境之上，不受它的影响吗？我不是说要去逃避，要去改变它，不是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活得精彩，活得自在。我们不放眼在自己所受的痛苦中，不集中在环境上，而是让神透过我们去做成他的工作。除非我们自愿，不然的话，逆境绝对不能够伤害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痛苦和伤心往往能够叫人感到孤单，但是诗篇73篇23到28节，神却感动世人这么来说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邪淫的，你都灭绝了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好，今天的讲题超越环境的挑战第二讲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让我们认识到，若要得胜逆境，我们得专注于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不是苦难上面。不过，除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否则我们必然不能得救。但愿我们能够清楚自己与主的关系，好让我们能够生活在环境之上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。另外，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Thank you.